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我是丁月，下面的时间呢就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哈，在这个海外华人圈引发争议的一个话题，就是几天前的《纽约时报》哈是刊登了一篇专门针对神韵艺术团的负面报道。那么神韵艺术团本身呢，针对这篇报道是特别发表声明啊，指出说文中的内容是严重的失实。那很多海外的学者、律师、华人圈的知名人士纷纷站出来表达他们的看法啊，也认为说《纽约时报》是在重复中共已经啊被驳斥过的这样的宣传，没有任何的事实根据。那么为什么《纽约时报》又特别哈选择写这么样的一篇文章来攻击神韵？神韵艺术团的演员们他们的真实经历是怎么样的呢？在几天前啊，法轮大法的信息中心还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的题目和内容就揭示说呢，其实中共是企图在全球啊把这个社交媒体武器化，来消灭法轮功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计划。其中就有谈到说这个中共的一些海外代理人会利用媒体和舆论进行操控，去抹黑以神韵艺术团为核心的这个法轮功群体哈。那么几天之后，纽约时报的文章就出现了哈。那么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那针对这个话题啊，这个今天丁月就带大家一起深入的好好了解一下哈。那首先来看这个纽约时报的文章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关注过哈，它这个是中英文双语都有，然后呢同样的内容发了好几次哈，当然有一些改了一些这个顺序和角度。那么基本上哈，它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说采访了几位曾经在神韵艺术团待过但是现在已经离开了神韵的一些成员。主要的内容他们讲了什么呢？就是说抱怨神韵的工资低，训练苦，给他们的治疗不及时，然后有些人说呢他们感觉被精神控制啊一类等等等等。但是呢这个文中哈大概是文长5000字，可是都没有涉及采访到啊神韵现役演员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和经历哈。所以这篇文章一发出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在社交媒体上很多现在啊神韵艺术团的这个现在正在服役表演当中的一些乐团的成员，还有舞蹈演员们，都在社交媒体上和一些中英文媒体上呢就站出来发声，也指责说的不对啊，跟他们的经历跟事实是完全相反。那其中有一位就是神韵资深的领舞演员，叫做 William Lee， 他也是飞天艺术学院的舞蹈老师哈，我们来听听看他是怎么说的。
I did read the articles and my initial reaction is the same as a lot of the other dancers too at Shen Yun. We're really surprised and sad by what we saw on the article because it is completely the opposite of what we've experienced at Shen Yun. For example, like dancers needing medical treatment and getting refused medical treatment, that's not true. Like my sister, she hurt her foot when she was practicing a flipping movement and then she just got surgery. So I actually drove her to the surgeon, and then now she's seeking rehab.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资深的神韵演员 William Lee 哈，他在讲说他和他的姐姐哈，其实都是神韵的演员。他觉得看了《纽约时报》的文章之后，跟事实完全的相反啊。他说，比如说他姐姐就是，受伤了之后呢，这个脚部受伤就需要做手术，他是亲自开车带他姐姐去治疗的啊。他说完全没有说文章中的那些人讲的说这个在神韵表演受伤了不让看病这回事啊。他说真的是无稽之谈啊。同时呢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这个分享呢也谈到了很多他作为神韵演员的一些经历啊。当然训练很苦，可是呢这个其中的乐趣哈，也是他作为一个舞蹈演员所追求和愿意去承担的啊。所以有很多，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大家如果是看了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那不妨也去听听看啊神韵演员他们的这些真实的心声啊。那这是在那一篇报道当中呢完全被忽略掉的，是看不到的哈。 那么其实针对纽约时报的报道呢，神韵艺术团也是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声明回应啊。在这个声明当中呢，神韵是说近期发表的一些媒体报道是在刻意描绘出一幅针对神韵艺术团令人不安的画面。他说这与他们的演员和工作人员的实际经历完全不符。而并且呢，这些扭曲的描述不是现实，歪曲了神韵的企业文化、艺术家的生活品质以及法轮功信仰教导的理念。他说这个最近呢，这些媒体报道啊，完全不能代表真实的神韵，反而是污蔑了神韵的使命和信仰，贬低了神韵真实的价值观。他神韵的声明当中呢，认为说这样的报道是试图摧毁主要由第一代移民和逃离中国迫害的难民所建立的一个如此优秀的美国机构。其实谈到神韵，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作为华人应该并不陌生了啊。尤其在湾区，我们每年到这个圣诞新年期间啊，到处都能看到这个在最显眼的位置都能看到神韵非常漂亮的这个 billboard 啊，在各大交通要道，然后各大这个剧院啊，都会纷纷上演神韵的演出。那每年神韵的来临和巡演呢，也成为了庆祝圣诞新年啊，在湾区起码是这个时段嘛，是庆祝圣诞新年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有意义的活动。那因为神韵它是以这个中国古典舞艺术形式为这个表演的主要的内容，结合这个中西合璧的现场的交响乐哈，展示的内容呢也是中华五千年文化当中那些最有深刻意义能够引起共鸣的让我们去了解自己文化的那些故事和舞剧哈。所以在海外呢，每年这个大规模的巡演，世界各大城市巡演啊，这是观众是上百万，也是吸引了各界名流。在华人圈当中呢，很多人认为这是我们的华人之光哈，因为展现了在中国大陆其实完全看不到的这个真正的传统文化哈。那么所以这个也代表就是很多人看了纽约时报的文章之后就觉得说啊 why 为什么这个纽约时报会特别写一个文章来针对神韵呢？那么神韵的声明当中他们认为是说哈，说就是因为神韵的演出代表了中国纯正的传统文化的复兴，也向世界各地的观众呈现了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充满了希望和鼓舞人心的影像，而且呢还展现了当代中国的真实情况，比如说揭露了中共政权的暴政以及中国民众非暴力的抵抗和对信仰的坚守。那所以神韵认为呢，说正是如此啊，正因如此，他们的公司就成为了被中共不断进行全球恐吓、威胁和暴力的目标。那么根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统计哈，在2024年1月有一个报告就说中共针对神韵的恶行呢是各种各样啊，比如说由中共外交官、统战组织还有特务用经济和外交报复手段来威胁当地的剧院呢、民选官员啊，让他们不要神韵，就是不要接受神韵的演出，并且呢还特别在什么报纸上登一些广告啊，雇佣一些所谓的网络评论员呢，给这个剧院经理发送威胁的电子邮件啊，散布一些虚假信息啊，包括在这个三后 C， 我记得之前我们也报道过哈，还有专门去割破神韵演员的这个就是所搭乘的汽车的轮胎的，其实这非常危险啊，一旦爆胎，很多时候他们的割法哈，就经过警方调查是那种非常致命性的哈，就是一旦真的上了高速爆胎的话，那真的是叫做车翻人亡的这种严重的程度哈。包括在最近哈，像这个加州啊、佛罗里达州、加拿大、法国的剧院以及神韵总部发送炸弹威胁。根据这个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统计呢，全球有38个国家记录了超过130多起啊此类的干扰事件。那么虽然大部分这样的行为没有真正的阻止神韵的演出哈，可是中共呢似乎并不打算止步于此。那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在最近8月6号也又发布了一份报告啊，就是这个报告的题目叫社交媒体武器化，中共企图全球消灭法轮功的新计划。在这里呢，就这个报告就谈到说中共在改变他们的策略，把针对神韵为他们的核心目标哈，来升级对法轮功的这种破坏的行动。那我们也听一下就是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执行总监 LaVey Brondi 啊，他的分析。
Some of the CCP's own speeches or some of their leaked documents, and they say explicitly that going after Shen Yun is a core part of the fight against Falun Gong. people trying to share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world after the Chinese regime has been trying to destroy it. And for that, they're being threatened and bullied and maligned all around the world. It's not right.
您刚刚听到的就是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总监哈 LaVey Brandy 先生讲的。他说，根据他们的调查发现啊，共产党党内的一些公开的讲话还有文件就显示，他们就把抹黑神韵当作进一步攻击法轮功的核心目标。那么他说，神韵呢是以分享啊复兴被中共摧毁的文化为目标的，但是中共却因此霸凌污蔑去攻击神韵，他觉得这不对啊。在这个报告当中呢，还进一步阐述啊，就是中共到底他用哪些手段来把这个社交媒体武器化，对法轮功还有神韵这个团体进行攻击的呢？比如他们会全力支持某些中文的社交媒体的网红，专门来攻击神韵，还有就是启动间谍啊，在美国社会挑起对法轮功和神韵的仇恨。那么这个报告还指出说呢，这个就是最近啊，很多媒体报道当中所谓的指控啊，就是由一些某些特定人员所发起的。那么这些人呢，和针对神韵艺术团的一些最新的行动，以及中共政府的指控啊，中共政府的安排啊，是存在联系的。当然这些涉及的人呢，在媒体的还有这个哪些媒体啊，在这个报告当中并没有具体署名哈。所以呢，这个就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亲自去看一下这个报告啊。我觉得这个报告不光是说如果你对神韵或者是法轮功这个群体感兴趣哈，去看，而且我觉得作为海外华人，我们应该了解，就是中共他作为一个这个集权的政权哈，他怎么样去把他的这种集权的暴政去延伸到海外，然后针对海外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团体，一个艺术表演团体，那么他的这种方式并不是只针对法轮功，只针对神韵，而是针对所有中共。你看在美国这个 FBI 也好，国会也好，多次都警告过，就是中共在进行跨国镇压的这种行为，就是说你只要被中共认定为是敌人，他们想针对的人，他就会用同样的手段，同样的办法来去摧毁，去迫害。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以是从这样的一个例子吧，去看到中共它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哈，以及中共在海外渗透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好，那么刚才谈到的就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啊，这个纽约时报发文对神韵艺术团攻击，神韵艺术团声明的回应，以及神韵艺术团的演员哈，这个在纽约时报原本的报道当中是缺失掉的，就是现在的演员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真实经历和想法啊，刚刚就呈现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再来看看啊，针对纽约时报对神韵的这些报道，海外的华人圈大家是怎么看的，怎么讨论的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发短信留言给我们啊，说说看您的想法，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正在跟您关注和讨论的是呢，有关于纽约时报啊，近日刊登了一篇针对神韵艺术团的负面报道啊，在海外华人圈呢也是引发了争议。神韵艺术团呢发表声明说，这篇报道是严重的失实，很多神韵的现任的演员啊，包括神韵艺术团演员的这个家长啊，还有他们这个培养神韵艺术团演员的机构，就是飞天艺术学院的一些家长啊，也都站出来纷纷为神韵在说话哈。上面谈到的就是事件双方哈，他们各自的这个说法和看法。那么其他人是怎么看的呢？尤其是这个海外华人圈，大家到底在争议和讨论什么呢？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北京之春的荣誉编辑啊，他也是中国人权的执行理事，是中国问题的专家哈，胡平先生。他在第一时间呢看了这个纽约时报的文章之后哈，就在他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哈，就是 X 平台上面贴了一个文章啊。这个文章呢是他20多年前写的，2001年的写的哈。当时这个文章里就谈说，说题目是"法轮功不让人打针吃药吗？"附带介绍基督教的科学教派。他说这个文章呢，他就这个是专门去研究了一下，就是之前中共对于法轮功的这些污蔑的造谣的事情哈，他去研究了，然后包括他后来还 专门写了一本书哈，就研究法轮功现象，也被这个就是学术界认为是比较客观的来去呈现，就是说作为一个第三方哈去了解法轮功的这样的一本书籍哈。所以呢这个胡平先生看了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之后，他第一反应就是说，这怎么还在重复已经被驳斥过了的中共所说的编造的那些内容呢？
我觉得这篇报道表明作者对法轮功的问题真的是知道的太少，像很多问题原来我们都已经讲过啊，他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问题，所以我就把20年前写的文章重新贴出，但原来写的文章非常长啊，还专门出了一本书，但是呢所涉及的问题基本上都已经谈到，而现在《纽约时报》那几篇文章呢，谈的无非也就是那些事情，什么不让法轮功，不让人这个看病吃药啦，什么这个虐待啦，什么这个精神控制啦，等等等等。就文本而言，那我想它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是无视在此前已经披露出来的、得到证实的大量的材料和论述。那《纽约时报》作者呢，显然没有做好这个足够的这个功课，所以重复了一些原来我们早已经说清楚、早已经反驳了的一些问题。
胡平先生呢，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其实还讲了很多哈，包括他指出说，这个《纽约时报》文章重复去说中共的那些说法，他觉得很没有道理啊。他说，其实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超过25年了，他认为大多数哈，他了解到的大多数的中国人对这个迫害都是反感的。当时他说他有接触的一些中共官方的人哈，都不赞成这个江泽民去镇压法轮功的哈。那法轮功呢，也是作为中国当代哈正在发生当中的，也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迫害案受害群体了哈。这个世界各国啊，这个政府啊，包括美国的国会是多次的去立法。那近期等一会儿我们也谈到，针对这个中共活摘器官的问题哈，就是还特别发布了这个全票通过啊，在国会众议院，现在参议院也在审的法轮功保护案啊。所以说对于法轮功遭受中共的这种人权迫害，是世界都是有目共睹的哈。所以胡平先生就认为说，你纽约时报怎么还能去重复中共说的话呢？那另外这个在海外的一位知名的资深的媒体人哈，记者也是基督徒啊，葛碧东先生哈，也是在这个《纽约时报》发文之后呢，马上就看了哈。然后他在他的这个脸书上就讲说，他说他一直听说《纽约时报》要出一篇大文章，说对神韵调查了一年，然后呢，他就以为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消息，结果他说看来看去怎么还是那一点事儿呢哈。然后他说这个没看这个文章之前，他好像还真的有点担心，是不是神韵出了什么大问题，为法轮功群体而担忧。但是他看完之后，他看了两遍，他说怎么不就是那点鸡毛蒜皮的事儿吗？在任何的团体里都可以找出比他还多的这些不满的问题哈。他说关键是这些事情足以会成为批判，或者是被判为犯罪吗？他觉得连损坏名誉的事情都算不上了哈。然后呢，我觉得葛碧东先生有一点就是引起我关注的哈。他说呢，这个他去观察了《纽约时报》就是过去的一些文章哈，他认为说《纽约时报》他就是走这个亲共路线已经由来已久了哈。他列举出说，《纽约时报》曾经就发文叫"给社会主义一个机会，共产党是怎样引导中国走向成功的"。这些都是有图有真相的啊，都有截图，然后日期都有说明的。然后他说在2020年的时候呢，当时他也报道过，《纽约时报》呢把禁止这个 COVID-19 病毒流入美国啊实施旅行禁令，称为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他说这个说法简直比《人民日报》的说法还要扭曲哈。他同一年呢，他也截图了一周，为期一周的《纽约时报》的报道。纽约时报呢，周一骂美国霸权主义，周二骂川普，周六周日报道自由世界是如何混乱的，周三周五呢，专门赞扬中共。周四呢，还报道习近平接见了革命群众。一周之内，四个版面全部是红色。他这个红色指的是这个共产党的红啊。他说全部是赞扬中共的，所以他觉得还这个去 去违反这个普世价值哈，他全部把当时的这些报道都截图留证了。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可能或许不是天天去看《纽约时报》的人，或者《纽约时报》的忠实读者还很难发现这个事情啊。但是只要说稍微用心一点，你去看，你就知道这样的媒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论调了哈。作为在美国的一个这样的媒体啊，也是由来已久，被认为是非常有信誉的这样的一个报纸，居然跟中共是一样的口径和喉舌，我想这个还真的是值得我们海外的华人哈非常警觉和警醒的一件事情了。除此之外呢，在看了纽约时，就是有关注到纽约时报的这个针对神韵艺术团啊这种攻击性报道的呢，还有非常知名的一位人权律师，现在在加州和纽约州都同时有执业的啊，是陈闯闯律师。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也特别接受了媒体采访，谈他对于这篇报道以及中共在海外渗透的一些看法哈。那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陈闯闯律师是怎么看待《纽约时报》这篇文章的呢？
这篇报道一出来，我就看到了，在电报群里面有朋友分享这篇文章，我也很快的阅读了这篇文章，感受到就是这是延续了《纽约时报》一贯的对于法轮功的恶意，甚至说是敌意。这个也不是他第一篇这种对于，因为神韵是法轮功，我们知道是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亲手创建的。那么之前的时候，纽约时报也早多年前也就攻击过法轮功学院为主创办的大纪元时报和其他媒体，然后其他的报道也有了，就是纽约时报经常做这种事情。应该说呢，就是说如果是一个这么大的新闻啊，一个好新闻啊，那为什么其他媒体就不感兴趣，就是纽约时报偏偏特别感兴趣。这个肯定是和《纽约时报》的这个主办，这个他们的这个编辑啊，他们的这个方向有关系。我们也知道，这个在主要的国际媒体上，这个开办一个中文网站，在中国实际运行，其实就是《纽约时报》的中文网。那《纽约时报》为此是做出了很多的这个妥协了也好，或者说做了一个限制也好，《纽约时报》确实不是说他们不再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报道，有。仍然是在发表，这个也要说清楚。但是他自己的倾向啊，在某些关键问题上的倾向，那就确实是和其他大媒体与众不同。所以我对《纽约时报》在关于法轮功问题上的报道一向是不屑一顾的。我个人也不相信说啊，因为这一篇报道，然后对法轮功朋友们也好，对神韵艺术团也好，或者其他的相关的啊，会有带来什么任何。按某些人夸张的说法，什么毁灭性的打击什么之类的，我觉得，甚至我都觉得不值一提。第一，我是觉得这不奇怪，纽约一贯的倾向是这样，他对法轮功一向就是这种恶意的。然后第二，他真的找到什么东西了，我没看到，所以我是觉得是一个很可笑的一篇报道。
那这是人权律师哈，陈闯闯律师对于《纽约时报》针对神韵报道的一个感受哈。那他谈到说，《纽约时报》是延续了一贯他对神韵的恶意，那为什么《纽约时报》要对神韵或者说对法轮功群体啊、法轮功的现象如此抱有恶意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回来再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正在带您关注的呢是《纽约时报》啊，近期发文啊，专门写了一篇针对神韵的负面报道啊。那么知名的人权律师哈、啊，陈闯闯律师呢，刚刚谈到说，他认为这个报道是延续了一贯啊，《纽约时报》对神韵的恶意啊。那为什么会这样？《纽约时报》为什么要针对神韵，或者说为什么要针对法轮功相关的团体呢？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说，纽时首先啊，它哪怕是一个媒体啊，它确实也有在中国经营，在中国做广告这种需要，他们也想，甚至就是说哪怕中国没有任何广告，他们都想说，哦，我们作为一个记者，我们应该去到新闻的现场，一定要在那个地方，如果没有，哪怕他在那个现场发挥的报道质量可能不管有多差，他也一定要，他想的他有人要在那个地方，这个本身就对他构成一个诱惑。当中共施压的时候，他们会做出妥协。我这个意思并不是说纽时在完全不遵守这样一个原则，他可能会有的，有些原则他会坚守的。他们也曾经发表过一些重磅级的报道，很不错的。但是在这个倾向上，他们是觉得我们可以和中共是共存的，是和平共存的。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就中共提出一些原则，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接受，可以退让。但是法轮功的朋友们至少是完全不是这样的。那么他们在中国经受了那样残酷的迫害，提出来一个最后说，也不是立刻提出来的，其实是到了很后来，就是天灭中共，就是说中共作为一个邪党是必须要解体的， 他对中国的文化、对中国的文明、对中国人这种摧残，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是不能容忍的。而且非常清楚，法轮功学院他们是把中国人和中共是明确的区分的，完全没有说把中国人和中共混在一块儿。法轮功学院在这地方表现其实是非常好，恰恰是法轮功学院才表现得非常好。因为我们说的其实就是法轮功学院说得非常清楚嘛，中共不代表的中国人，那么最好的中国人不是中共，中共是最坏的那一部分。我们把最坏的那一部分清楚了之后，最好的这一部分才有机会重新给展示给大家，或者让更多人展现。当然现在陈明就在做这个工作。所以这个两个团体纽时法轮功对中共的态度根本上是不一样的。有时说是我可以和他和平中立共存，法轮功态度是不可以，我是要消灭他，当然是天灭中共，那这个立场就完全不一样嘛。所以从此由此这个立场而出发，那纽时承受的中共的压力无非就是关了一下，可能甚至你可以不时的还可以谈一谈，有时候让你进来，有时候让你走，只走一个筹码而已。法轮功朋友怎么和中共谈呢？
陈闯创律师啊，认为是完全不同的立场造就了这个纽约时报和神韵不同的这个得到的这个待遇哈。我觉得陈闯创律师最后那句话说法轮功学院怎么跟中共谈呢，其实如果了解这个法轮功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法轮功学院是有试图跟中共谈过的哈，就是我们之前报道过的1999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425事件啊，那个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去到了中共的国家信访办，想要去表达说，因为那个时候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开始啊，初见苗头了，抓了一些法轮功的学员，然后不让他们的书籍出版。结果呢，中共非但没听啊，还以此为借口啊，说什么围攻中南海，就开始对法轮功学员展开了残酷的镇压啊。所以说确实没法跟中共谈啊，法轮功学员没法跟中共谈。但是《纽约时报》呢，跟中共好像谈了很多啊。那么这个《纽约时报》其实在过去25年当中呢，对中国事件的报道跟中共有关的报道呢，都是有所偏颇的哈，尤其对于法轮功他这个群体所遭受的迫害呢，很多时候是置若罔闻的啊。那么比如说在这一次他最新发表的5000字的长文啊，所谓的这个揭露神韵内幕的文章当中呢，就对于这个活摘器官啊，中共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的活摘器官的这种恶行呢，是轻飘飘的一笔带过啊。那基本上就是回避了这个问题，它里面只引用了一位专家的话，还否认有证据表明说中共在系统性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那么对于这一点，陈闯创律师是怎么看的呢？
法轮功学员说中共有活摘法轮功学员的这个器官，包括我自己，我从来都说，我说中共在对法轮功镇压中习得的那些技术，习得的那些恶劣的手段，它是应用到所有中国人上，他没有说只有法轮功学员值得我们去镇压，我们学来的那些本领哈，不对法轮功学员以外的那个群体使用，没有那么一回事。那这个纽时怎么说的？纽时在报中提的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声称，中国政府已经声称，他们在2015年已经禁止从死囚器官上这个摘取器官，死囚身上摘取器官，这事实是什么？拜托，只不过是说中国共产党说了这句话，这个事实他确实说了，他这么做了吗？那在纽时的报道中好像就是共产党说了那就是个事实，到此为止了，根本不是这样嘛，拜托。那很多中立的调查说的非常清楚，2015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仍然在从死刑犯上去摘取器官，那怎么可能是自愿的？我们在中国来的我们不知道吗？让你签一个自愿的东西那很容易啊，你都要死刑了，谁知道你签的东西到底是不是自愿的，对不对？那这个，但是对纽时来说，这完全不值一提。中国共产党说了一句，那就可以了。好像是共产党那个就把那个什么否定掉镇压法轮功啦，就可以否定掉说他们从死囚器官上、死囚身上摘取器官了。这还有一点中立吗？拜托，中国有这么大规模的人体器官供应的，我说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任何一个中国人，就是稍微有正常智商的，你只要稍微的去想一下，你都会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随时随地的非常轻易的可以提供那个器官，不，我们都不说那个是法轮功学员，我们都不说那是死刑犯，总归是有人在提供那个器官，就甚至说哪怕有人自愿是这么做，你不觉得可怕吗？他自己还没有死，他自己就把这个器官供应出来了，
哪怕他是一个自愿的，你都会觉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在中国有那么多中国人已经沦落到那个地步，他需要靠自愿的供应器官才能活下去，那不可怕吗？所以你不管是说那个器官从哪里来，你只要面对这个事实，你稍微想一下，这都是一个非常可怕的。
针对这个中共啊，系统性的活摘器官的这种罪行呢，其实在国际社会哈，有大量的这个独立的调查哈，有证据显示啊，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啊。那就连《纽约时报》自己都曾经有一位这个记者啊，是有就这个问题去进行调查，并且掌握了一些关键性的证据的哈。这位记者叫做 Daddy Kristen Tatalo。啊，那他呢2019年就向中国法庭提交了书面的证据，说他从一个非常可信的消息来源得知，活摘良心犯器官在中国已经是外科医生们的共识了。但是让他不敢相信的是哈，纽约时报的编辑们竟然对中共政府的说法信以为真，还按此行事，然后压制了他们自家记者就这个活摘器官事件所追踪来的真相哈。所以他觉得真的是难以置信啊。那么国际社会对这个中共活摘器官的报道呢，其中比如说在位于伦敦的哈独立法庭，他呢是由这个 Jeffrey Ness 爵士所领导的2020年发了一个最终的报告，花了一年时间调查中共针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活摘器官的行为之后，他们给出了明确的结论，说中共活摘器官在中国是长期大规模存在的，法轮功学员是这些活摘器官供体的主要来源。那当然不仅限于法轮功学员，但是法轮功学员是一个主要来源。那么美国的国会还有欧洲的议会也都公开的表明，并且有立法啊，说这个中共在系统性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事实呢是证据确凿。在6月25号啊，就是今年美国国会众议院呢是通过了两党全票呼声支持的法轮功保护案，要求中共必须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并且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呢要实施相应的制裁啊，那包括这个财务制裁、签证制裁等等等等。所以今天看到《纽约时报》的文章当中，刻意回避啊这个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啊，很多人哈、啊，就包括陈闯闯律师，他们谈到都觉得是匪夷所思哈、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那其实神韵艺术团它是公开巡演的哈、啊，我想我们很多朋友都看过了。那么您对于神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出团体？那法轮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出？什么样的一个信仰团体？很多人可能都有接触过和了解哈、啊。那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欢迎您短信留言给我们，888-275-1628，888-275-1628。稍后回来，我们也听听看陈闯闯律师他的一个亲身。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您有看到这个《纽约时报》最近针对神韵艺术团的负面报道吗？那么很多海外的华人哈、啊、是看到了，对此表示这个非常的不可认同哈、啊。其中这个接受我们采访的人权律师就是陈闯闯律师哈、啊，他前面谈到了他对于这个文章的观点哈、啊，那他也说就是他本人是看过不止一次神韵的哈，给他的感受呢是非常不同凡响的，
每一次都不一样。但是我第一次看过之后啊，后来又过了得有3-4年的时间吧，因为中间又隔着正好瘟疫的时候也不方便嘛，我还以为是说哎呀和上一次看的会是大体上一样，但其实有很多变化，那像中国古代那些故事呈现的就不同了嘛，就是说有些故事上一次没有，我记得反正是我这次是看是几个月前，反正记得上一次看的时候我记得是没有那个西游记啦，那个寒窑啦，就是这个这些故事都是没有的，寒窑是我觉得非常好那些展示，但是基本上还是仍然从大荧幕上能有跳出来，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棒的一个设计，仍然还是有的，就是说有变化也有这个不断的推陈创新，我觉得很了不起，这个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好的。
作为亲眼观看过神韵演出的人，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可能也有不少人亲眼看过哈。那大家其实心里会有种感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什么样的一个表演艺术团哈。那么在这种就是如果是真的像这个纽约时报所描绘的哈，那种什么恐怖的操控的这种氛围之下，能够呈现这样的演出吗？那陈闯闯律师他觉得是不太可能的哈。
对，是嘛？那不就是嘛？这个其实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了，就是说，包括有些评论家提出来，你是不是自愿的，这才是一个关键的。你比方说你去接受体操的训练，那不可能是一个很容易的，一定会很苦。那我们看到的这个沈韵旭这个演员中，那表现出来那些肢体艺术、那些舞蹈艺术，可能比体操还要难一些。那在这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受伤了干嘛这？那要不然的话，那不大家都会去做的嘛？因为这种就是追求卓越、追求杰出的，那就不可能是每个人很容易就做到了，对不对？这个功成名就也好，体现出。你肯定要经受过这种很多的那种训练，他只要是自愿的，至少是包括那些人退出的，也没有说啊我没有退出的自由，我这个不能离开，然后怎么不他不一样离开了，对不对？他现在活得上也是好好的，也没有说哦哟，反正就在他离开之后还有一个精神操控还是怎么样。那至于谈到说这种宗教上，出于宗教信仰上的有一些自愿的，那在每个宗教中都有一些苦行的，有一些禁欲的，有一些。这种修行的这种修炼的这种办法嘛，那确实是不容易。你要说谈到说这是一个什么精神操控，是一个摧残生命，我觉得那个说法有点夸张了。我觉得如果大家什么都没经受过，我们就都成神了，我们在这种不管是肢体上、生理上，还是说这种灵性上，我们都突飞猛进了，都怎么样？我觉得那反而好像是一个骗人的事情。
那么这个就是陈闯闯律师哈，他对于就是《纽约时报》发文攻击沈韵的一个看法了哈。那么您是怎么想、怎么看的呢？也欢迎您短信留言给我们88827516268。那其实《纽约时报》啊，对于这个沈韵和对法轮功团体的负面报道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哈。那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呢，今年3月有发表一份调查报告，就显示说，《纽约时报》过去20多年来一直对法轮功的报道都是使用贬义的标签的，和中共反法轮功的宣传是如出一辙啊。那么这个事件可以追溯到2001年啊，当时时任这个纽约时报发行人的小阿瑟·苏兹伯格和他们几位主要的纽约时报的编辑记者获得了一个能够亲自见到江泽民的机会，并且和他建立了特殊的联系哈。然后呢，这个其实在当时《纽约时报》在中国大陆是被封禁的哈。可是呢，在这之后呢，他们见了江泽民之后就发了就是江泽民的一个正面的报道，还刊登了他照片。没过几天，《纽约时报》就被解禁了。那么自此之后，《纽约时报》的很多报道啊，我刚才像这个资深媒体人葛碧东先生指出的，就很像中共官媒这个大外宣的这种口径啊，就越来越一致了。那么中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还真的是有待于我们更多的进一步的去调查和揭露哈。那么再来看，就是说，就是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本来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海外的媒体哈，那为什么会受到中共的这个影响呢？作为一个集权、一个暴政，它在海外的这种渗透啊，我们看到可以说是与日俱增哈。不光是对沈韵，对很多他不喜欢的意见的、崇尚自由民主的团体，中共都是一直在加强他的攻击。那对于这样的现象，我们该怎么看呢？陈闯闯律师也分享了他的想法。
其实我们要对比以前的时候，就是共产党那些亲共的侨团在美国了，就是更加肆无忌惮，更加猖狂。我觉得增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主流社会对这个议题的警惕，然后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严重的就严肃的对待来处理，这个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包括比方说最终就像那个我刚才提到王树军被定罪，这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这个美国司法部也好 ，FBI 要投入很大的资源。那像林峰、像这个陈军被监视，然后最后被抓捕，然后他们认罪，美国做得很棒。我觉得呢，对于这种就美国政府做得很棒，对于这些亲共的、通共的这些人，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把他们给抓起来，都把他们这个给让他们绳之以法，让他们承受这个代价，这个是很有必要的。有些人是觉得，哎，好像就抓一些大头目就好了。但如果只抓大头目啊，那共产党永远可以扶持那个小头目变成大头目，他们不会在意的。你把这些大鱼和这些小虾一起都惩罚，让他们感受到，就是说，美国政府这个对这个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对于不管是你只要做了这个事情，不管你的伤害，不管你的这种情节，你只要违背了这个法律，那你都要承受这个代价，你都要付出，你就要这个接受这个惩罚。我觉得做得非常好的。那么，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可以说呢，这个我自己包括亲身感受，这10多年来，我觉得亲共侨团的这种嚣张气焰不像以前那么嚣张了，不能说没有，仍然还很多。在加州也好了，在这个纽约也好了，共产党抓了，就是有一个亲共侨领被抓了，仍然还会有新的人补上，这个我们还是能看到比较明显的。这些人呢，有时候会低潮一点，有时候会好像这个伪装的好一点， 但是你要说他们停手了，他们不再说帮助中共做事，应该还没有。我觉得美国这个整主流社会还要做更多的事情。你就像当年冷战的时候，这种美苏高度对峙的这种，在美国人和苏联人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那种合作嘛。那现在应该来说，就是这种警惕中共的美国主流社会警惕中共还是不够，还是应该做更多的这种工作。
就像陈闯闯律师所说的哈，美国现在是越来越能够加强对于中共对海外媒体啊这些侨团的渗透和操控了哈。但是作为海外华人的我们，您有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了吗？我想通过纽约时报近期对神韵的这种攻击哈，让我们去了解背后啊这个中共在海外多年来的这种布局，这种影响，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哈。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海外华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去认清中共的机会哈。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些采访和报道呢，能对您有所启发。好，感谢您的收听啊，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